欢迎收听《冷王爷的杀手王妃》，作者紫色迷城，由牧瑶团队为您演播。第89集。离开彭英山距离耀州还有三日路程，本来南一坎还担心途中还会遭遇阻杀，这一路之上他们都表现得无比的谨慎，还好路上平平安安，没有人再来寻仇，看来他们已经成功摆脱了那帮刺客，离开了荒郊野岭，在官道之上车来人往，自然也就没有了野兽围攻之忧。因为行李早就不知道丢在哪了，没有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，自然也就没有了去驿站白吃白住的资格。利用无声手中不多的盘缠，他们风餐露宿，风雨兼程地来到了耀州。耀州是西北第二大城，在规模上仅次于西川，但是耀州的名气却超出了西川很多。自古以来，耀州都是西北的重镇，境内有一座盘龙山脉，从东北到西南走向，穿过耀州的东部，这道山脉也成为耀州平原和山区的分界。盘龙山脉以东，大片平原河流纵横，土地肥沃，民生富庶，而盘龙山脉以西却是山川纵横，丘陵起伏，老百姓的生活要困苦许多。而南一凯和蓝山要前往西川城，就要从山脉以北走过。耀州城墙称不上高阔，大概是经历了年月久远又疏于维修的缘故，城墙之上长满了荒草，墙砖被风雨侵蚀的斑驳凸凹，充满了岁月的沧桑质感。守门的士兵正站在午后的阳光下，用懒洋洋的目光打量着过路的行人。因为天气过于闷热，站在城墙阴影处的他们懒得挪动自己的脚步。因为盘龙山脉这道天然的屏障，战火很少波及到耀州城。说起来，这边已经有近50年没有战事了，也难怪门前的守军疏懒。南一凯三人都是风尘仆仆，换成过去肯定要属于被安检重点照顾的对象，可现在他们居然就这么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进了耀州城。守门的士兵只是用目光漠然地扫视了他们一下，几乎未做任何停留就已经掷向了别处。长久的和平已经让守卫们失去了起码的警惕。三人到了耀州已经是山穷水尽了，如果不再想办法弄点钱，只怕是要饿肚子了，而且还要睡大街。三人此刻又累又饿，只得先在一个路边卖馄饨的小摊前坐下，想想办法。那小摊主马上跑了过来，笑盈盈地问道：
几位客官，要吃点什么呢？
这么一问，三人的脸上都是尴尬。南一凯乃是堂堂的皇帝，蓝山也是一国之后，说出去没钱吃饭都不会有人信。摊主虽然看着三人风尘仆仆，可衣料一看也是属于上等，但此刻却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点餐。突然一个男声传来：
不知道几位可否让我拼个位置，作为感谢这顿饭我请了。
蓝山一看，面前是一位中年男子，长相极为普通，斯斯文文，身上还有一股淡淡的药味。再看看四周，现在正是午饭时间，小摊的位置已经坐满，还真只有自己这一桌有一个位置。
不客气，先生请坐吧。
蓝山从那人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善意。
给我来两大碗馄饨。
无声迫不及待地叫道。蓝山无奈，一脚狠踩在无声的脚上。无声痛地叫了起来，一脸无辜地看着蓝山。那男子呵呵地笑了起来，道：
摊主，给我们每人一大碗馄饨，再来5斤牛肉和2斤油饼。
好嘞，客官稍等。
摊主麻利地去准备。
多谢先生，不知道先生能否告知姓名，日后我们一定会酬谢先生的。
那男子呵呵一笑：
呵呵呵，我姓严，叫严长青，这酬谢就不用了，人在江湖免不了有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不足挂齿。
严长青这一番话说的并不是多么好听，
可是在蓝山和南一凯听起来却感觉十分的温暖。两人身在异乡又身无分文，还经历了几次生死关头，此刻听到这么朴实的话，内心尤为激动。摊主的动作很快，不一会儿就把四个人要的东西上齐了。无声抱着碗，二话不说就开始吃了起来。而南一凯虽不说与无声那样吃得毫无形象，却也算得上狼吞虎咽了，与平日优雅高贵的形象相差万里。别看那满满一桌子的东西，不到一刻钟就已经剩下残骸了。无声摸了摸肚子，满意的打了个饱嗝。严长青付了钱，说道，要是几位有需要，可以去城南的一家名叫纪事堂的医馆找他，若不知道地方，找个人打听打听就好了。蓝山和南一凯为表谢意，便非要帮严长青提着两大袋子的药材送到路口的车夫处，方便严长青坐车回去。突然前面一阵骚动，只见一名男子抱着头从前面的府里被扔了出来。那府上大大的牌匾上面写着万府。那几名家丁骂骂咧咧道，
就你这种医术也敢过来装腔作势，耽误了二公子的病情，要你的狗命。
万府大门砰的一声关上，四周围观的百姓虽然很多，可没人主动上前帮忙，并非人情冷暖世态炎凉，而是万家财雄势大，普通的百姓生怕得罪了他们家。严长青看见那被扔出来的人之后大吃一惊，也顾不上蓝山他们，跑过去扶起地上那人道，
成儿。
那倒在地上的男子看见严长青，连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喊了声
爹。
成儿，你怎么去万府给那二公子看病了？爹不是说过万府的病咱们医不了吗？
严长青一脸无奈地看着这个儿子，他走之前特意交代过严城，切不可逞强给万府的人看病。